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时零语。
嗨，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凯传。在一个飘雪的冬日，森林中有十几只刺猬冻得发抖，为了取暖，他们只好紧紧地靠在一起，但又因为忍受不了彼此的长刺，很快就各自又都跑开了。可是天气实在太寒了，他们又想要靠在一起取暖，靠在一起的刺又使他们不得不再度地分开。就这样反反复复地不断地在受冻与受刺两种痛苦之间挣扎，最后啊，刺猬们终于找到了一个适中的距离，可以互相取暖而又不至于彼此刺伤。距离是一种美，也是一种保护。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彼此需要有一些空间，有时太过亲近，不小心就失了分寸，就会造成彼此间的紧张和伤害。而越亲近的人呢，彼此间的伤害就会越大，因为实在这个世上谁都不完美，都需要彼此的宽容、忍耐和理解。而保持适当的距离不会让人疏远，反而会更加的使人懂得互相尊重、彼此相爱的可贵。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既带来了恩典，又带来了真理。就像圣经中的一句话说，亲爱的弟兄们呐，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我们有关系，那就没关系了。我们没关系呀，那就有关系了。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嗨，大家好，凯传在这个空中美好的时间呢，我们再一次邀请到了海伦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上一次海伦老师跟我们讲到，就是我们怎么样来面对啊，当我们年幼的孩子他们在跟我们分离的过程当中，情绪方面呢有难舍难分这样的情况的时候，那做妈妈的我们应该怎么来处理，不要乱用我们的同理心。同样我们也讲了另一方面，就是当我们的孩子渐渐长大了之后啊，他们要很想脱离开父母了，可是有许多父母呢又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孩子。其实呢这种感觉都是一样的，都是会给双方呢造成痛苦。那上一次海伦老师给我们做了很好的建议，作为父母这一方，海伦老师也提出来了，就像在我们面对幼小的孩子时候，我们所采取的一些方式哈，比方说就是让孩子们去转移注意力来等待父母的回来。那同样呢，我们做家长的啊，在这个时候当孩子长大了，我们也应该转移我们自己的注意力，也不要把眼光总是盯在孩子的身上，我们应该呢把我们的目光放在我们的先生啊，或者我们去找一个和我们兴趣相投的这些小组啊，
自己可以有成就感、有能力感、有价值感的这方面的一些兴趣爱好，比如说锻炼身体啊、减肥啊，做爸爸的也可以去减肥， 去练肌肉练 muscle， 给自己立一个目标。像我们这个做母亲啊做父亲，特别做母亲的啊，年纪大了，孩子慢慢长大，十几岁快二十了，那做母亲的其实身体啊骨骼呀关节啊是不是体力呀这方面其实都是慢慢开始退化了，哎，所以这是很好的一个时候，让我们可以来转移注意力。比如说我开始调整我的饮食习惯，或者我开始有一个目标，一个月之内减掉10磅到20磅，我转移注意力，我重新产生生活的目标。觉得哎，我的膝盖，那年纪大的母亲，她有时候进入更年期以后，她这个骨骼关节钙质的流失的比较厉害，她会觉得没有力气，对吧？那我可以去专门练习这方面身体上的一些强壮度。然后你可以找一小群人跟你一起做，在这方面互相有一个督促，有一个追求啊，然后你还有共同语言，一起做饭或什么的哈，其他的都可以在这个方面重新让自己成为生活的主角，而不仅仅是孩子的影子。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所以这是第一条，当你觉得孩子不再以你为他的世界的中心的时候，这是必须的，因为这就是他的成长过程。
那您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正常现象是吧？
没错，首先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方向，这是孩子成长的他的旅途上必须要朝往的方向，就是他会越来越独立，他会越来越自己负责任做选择找出路然后解决事情，这是必然的。甚至他会面临痛苦挫败，总结经验教训，这就都是他自己早早晚晚最后成为他自己身上的一个担子，是他的责任和应该面对的方向。所以本来这是个好事的，只是说因为小时候的孩子他们比较幼稚经验少，所以当他们独立想做事的时候往往会碰壁摔跤，那个时候我们的出现对孩子就很重要。但是我们的出现扮演的角色并不是代替他们去完成事情，不是吗？不是代替他们或者手把手的指挥他们，你往左迈然后往右走然后跳下去，好，你这个地方就走出来了，这个迷宫就走好了，你是一个很棒的孩子。其实不是这个孩子自己做到，而是父母代替了他动脑筋负责任，这一步是早早晚晚要走出来的，就是最终是由孩子自己从迷宫里走出来。
海伦老师，但是其实在生活中有这样的案例，有的妈妈他们真的非常的痛苦，因为我们在温哥华这边呢也有很多的父母啊，他们都是分开的，父亲在中国，母亲呢是在这边带孩子。其中也有这样的一位母亲，她常常的就是跟她的同伴啊来哭诉，就讲到说她真的是每天晚上睡觉都要睡得很晚，都不能够真正的好好休息，因为她的孩子呢常常非常晚回家啊，因为现在孩子已经长大了，很多事情也不跟他讲明白，那所以他一直陪伴孩子从小学一直到读大学了，都是他一个人在这边来陪伴孩子。那现在孩子突然变得就是行踪不定啊，就让他感觉非常的痛苦，他觉得这是非常不正常的一件事情啊。通过今天您的讲解呢，听起来好像孩子要离开母亲来独立的生活，有自己独立的判断，哪怕是他会摔跤，其实好像这都是正常的现象是吧？
是的，这是孩子必经之路。同样的，家长在情感和日常的互动上慢慢的放手放开，也是家长的必经之路，也是家长的一个成长的必经之路。所以如果我们假如说我有一个好朋友，他们是这样眼泪汪汪的家长，那么我如果对这个朋友真正的爱护他，想帮助他，最好的方式呢是什么呢？是陪伴他度过这样一个成长期，一个割裂期啊，就像我们是剪脐带一样，跟他的孩子之间的关系可以终于放手，让孩子更多独立起来。那么家长有一个撕裂的痛，如果我们作为这个家长的好朋友，看见他这么痛苦，爱他的最好的方式不是去想要试图帮助他，哎呀可以重新回到恢复他跟他儿子那种亲密的依赖的关系，不是这样帮他，而是陪伴他走过这个家长必然要经过的割裂期。 因为只有这样，你的这个好朋友才是真正开始成长起来，就是真正对他的阿嘎佩的爱啊，对他的无条件的爱。因为只有神的这种爱才让生命真正的成长和蜕变。所以在上帝他的心目当中，根据圣经的真理，神说，哎，这人独居不好啊，所以给他了家庭的结构，给我们家庭来体验来经历。真正的目的，我相信是让我们在这个关系当中体会跟神的一个亲密，并且在这个关系中可以让生命成长，而不是让这个关系最后成了我们的拖累和牵绊。所以这一点要摆对了位置。这为什么说在你的家庭中也仍然要以耶稣基督做这个家庭的主呢？意思就是说，这个家仍然是围着真理来作为这个家庭关系的真正的根基来维系的。如果脱离了耶稣基督作为这个家庭的中心和关注的焦点，那你会发现这个家庭的结构其实伤痕累累，甚至出现很多关系上的那种不健康和扭曲和一些错误的一些发展方向。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过度的依赖，其实按道理应该是幼小的孩子依赖成熟的大人，但你会发现，哎，不知不觉这个家庭的结构是这个大人他在情感的和爱的需求上过度于依赖于孩子的表现和反应啊，那这就已经是不够健康了。包括当孩子进入到一步又一步的成长的阶段的时候，家长反而舍不得，希望这个过程可以停止或者延缓。那这些都是属于在关系上面其实慢慢的已经进入到需要被调整了啊，重新回到真理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关注焦点里才行。所以孩子需要成长，家长同样允许自己有一个成长过程，让自己也能够成长，使得孩子呢被成全和成长。那有好几个方法哈，都讲过了。一个是语言表达上的，可以表达认同他的感受，但是答案是不。你可以表达给他有限的两个选择，你可以表达转移注意力，给他一些事情让他忙和关注，然后让他有成就感，让他不用总是围着妈妈来转，这些都是可以。再一个呢，自己最主要的是要去帮助自己从这个不够健康的这个心态里面和错误的期待里面呢，自己要救自己出来，转移注意力去找到自己真正的归属和价值感。
Thank you. 神剑。
有一个很有趣的小寓言故事，讲到一天太阳和风在争论谁比较强壮。风说，当然是我呀。你看下面那位穿着外套的老人，我打赌可以比你更快要他把外套脱下来。说着，风便用力对着老人吹，希望把老人的外套吹下来。但是他越吹，老人就把外套裹得更紧。后来风吹累了，太阳便从云后面走出来，暖洋洋地照在老人身上。没有多久，老人便开始擦汗，并且把外套脱下。太阳于是对风说道，温和友善永远强过激烈狂暴。现代社会流行的是从国家领袖到平民百姓，语言风格都是一个比一个更直接更露骨，语言暴力充满全地，如同不断加大声音的重金属音乐对人耳和大脑的撞击。曾被厌弃的毒舌妇人可以成为被大众热情追捧的明星，一句话直捣心窝，成了展示威武霸气。这就好似暴风，是可以拔起许多粗壮的大树，但却无力撼动一株柔软的贴地而生的小草。柔软并不代表无能为力，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咱中国老祖宗早已领悟。当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他所展示给世人的不是生在皇室金碧耀眼的皇宫，而是马槽里。他不是出生在豪门，而是一个木匠之家。他没有上过学堂，没有学历文凭，但可以讲出天国之道，令世人惊讶不已。当人拥戴他做王，进耶路撒冷圣城时，他骑的不是高头大马，而是温温和和的小驴驹。他是万王之王，超越一切的荣耀尊贵，但在世上所展示的却是卑微，以至于替所有罪人死在十字架酷刑之上。但就是他软弱的死，才成就他超越一切的大能的复活。这也就是至高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罪再归到他们自己身上，而是耶稣一人全部承担。这也就是以善胜恶的原则的最高体现了。主耶稣告诉我们，他来到这个世上，不是来定我们的罪，而是来救我们离开罪的深渊。就如一个救火消防队员，看到熊熊火焰中被困之人，不是高声批判，仔细研究火是怎样被不小心点着的，而是用各类方式 先扑灭火焰，救人性命。也许目光犀利的人，确实一眼看到对方的错处，但若使用以暴制暴，以恶惩恶，以更强大来压倒强大，如暴风席卷，但风总有停住的时刻。正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永远不可低估温柔的力量，不可小看温柔话语的能力。箴言书十五章，柔和的回答使烈怒消退，暴力的话激动怒气。说安慰话的舌头是生命树，尖恶的舌头使人心碎。脾气暴烈的人常引起纷争，不轻易动怒的可平息争执。
这世界觉得苦难堪，若守住的恩典一过就飞去。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亲爱的朋友们，在生活中是否我们会或多或少地感受到自己身上的重担呢？当我们特别觉得身心疲惫的时候，当我们觉得得不到周围人的认可理解的时候，当我们觉得孤独无助，无人可以帮助我们的时候，别忘了，你还有爱你的，创造你生命，并且保护引导你走人生之路，直到永恒的主耶稣基督。他已经为你所有的罪付上了死在十字架上的代价。他不但为罪人死，还复活，他已经担当了我们的重担。当我们感受到肩头重担时，不要忘了，主耶稣正在与我们一起担负。他告诉我们，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那里去，他会带给我们平安和恩典。他不会让我们所担的担子超过他赐给我们的恩典。
初次的世界或是沉重，总不超过主恩典。可怕的风浪虽环绕我，永不遮盖主脸，施加不会超过主恩典，风波不能遮盖主爱念。我心欢乐，因我知有主耶稣同在，主
孤囊的深切忧郁路上。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广播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febcanada.org。
有主耶稣同在此，孤难的圣洁忧郁，恩主的爱光照得更亮，照在我愁苦路上，我胆子变得更为轻省，只因我甘愿谦卑。舍迦不会超过主恩典，风波不能遮盖主爱念，我心欢乐因我知有主耶稣同在此，孤囊的圣洁忧郁，顺服主旨意充满喜乐。当我活在他面前，我带一切到主宝血前，唯有他使我完全。世界不会超过主恩典，风波不能遮盖主爱恋，我心欢乐因我知有主耶稣同在此，孤难的圣洁忧郁。